远望红轮西坠，不久月打东发。行路君子奔店家，野鸟林中宿下。家人房中安寝，使女便把灯拿。不久星斗一七发，定准了阴阳八卦。各位朋友，又到了评书联播节目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说孙子兵法。孙子兵法第七篇军争篇，书上写的清楚啊，说凡用兵之法，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什么意思呢？说大凡用兵的人，没有比争夺胜利的条件更为困难的了，而争夺制胜条件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把迂回的弯路变为直路，把不利的条件变为有利的条件。要懂得以迂为直的方式，这种将帅就能够取胜，这是争夺制胜条件的原则之一。对于敌人的军队啊，可以叫其士气低落；对于敌人的将帅，可以动摇其决心。善于用兵的人呢，总是先避开敌人刚来时的锐气，等到敌人士气低落的时候再出兵攻打，用自己的严整来对付敌人的混乱，用自己的镇静来对付敌人的清躁，这是掌握将帅心理的手段。敌人占取山地就不要佯攻，敌人背靠高地就不要正面攻击，敌人假装败退就不要跟踪去追击，敌人的精锐不要去攻打，敌人的诱兵不要消灭，对于退回本国途中的敌军不要正面遭遇，包围敌人的时候要留有缺口，这都是用兵的法则呀。你看说的至理名言。咱举两个例子，包围敌人留个缺口，比方说攻打一座城池，你不能四城都攻，你得给留个门。为什么？四面城门都攻，把退路给切死了，那么这些人必定以死相抗。你要留一个缺口呢，这些人可能打这缺口撤出去，你再用其他的办法啊，什么火攻计呀，或者围追计呀，啊等等，可以全擒，否则的话损失过大呀。那么在历史上关于军争篇也有一个典型的战例来说明军争篇的内涵，这就是三国时期魏蜀争夺汉中之战。您打开《三国演义》看看，有一篇最为显著，叫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之后，刘备占据了荆州、益州，与割据黄河流域的曹操和占据江南的孙权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势。公元215年，曹操灭了马超的势力之后，亲率大军进军汉中的张鲁，把汉中给拿下来了。这汉中地处益州，曹操进军汉中，刘备啊感觉到有莫大的压力，相当于大门口人家驻兵，这怎么能行？这地理位置太险要了，刘备能甘心把汉中交给曹操吗？于是啊，争夺汉中之战就发生了。在这场战斗当中，刘备处于不利的地势，但是由于刘备知道以迂直之计把不利变为有利，所以最后取得了胜利。公元215年， 曹操亲率大军进攻汉中的张鲁。您看过《三国演义》，您知道张鲁这个人，他是东汉时期呀、五斗米教的传教人，后来呢被封为镇民中郎将，镇守汉宁，他是汉宁的太守。张鲁一听说曹操领兵来了，能打得过人家？汉中一隅之地，不足以与曹操对抗，就打算投降。但是张鲁有个弟弟叫张卫，持反对意见。大哥，怎么能投降呢？曹操一来，咱就吓得就投降啊！宁可被他打死，也绝不能做降将。带领10000人，先行来到阳平关，搁这儿把关据守。但是曹操，曹八将多厉害呀！手下主将、副将、偏副战将，多少条好汉。张卫打不过人家，一来二去，阳平关叫曹操给拿下来了。您看那个京戏，有阳平关这出戏，说的就这事儿。结果呢，张鲁一看，算了吧，我就说投降，带领着这些城内的将士投降了曹操。就这样，曹操基本控制了汉中以及巴中地带。这消息就传到刘备这儿了。刘备一听是紧锁眉头啊，这可怎么办？这相当于把自己大门给人家了。不行，派部将黄权出兵，把巴中这个地带给收回来了。可现在的曹操仍旧在汉中休整啊，身边谋士司马懿就向他建议说，丞相，咱现在得抓住时机攻打益州啊，得出兵啊，得打刘备。曹操一听对司马懿的建议啊没有采纳，说现在啊不能打西蜀，西蜀啊守备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况且咱们后方还不大稳定，不能把这战线拉得过长，让后院起火，所以啊没打，错失良机。那么倘若曹操要发兵，可能历史就得改写。不久，曹操把原来驻守长安的大将夏侯渊调来驻守汉中，自己领兵回去了。咱说过，汉中这个地理环境对于刘备和曹操来说都十分重要，他是四川东北的门户啊。曹操占据汉中，可以使益州北方无险可守，没有险要了，这对于刘备来说是极大的威胁。那反过来说，汉中要给刘备呢，刘备就可以进攻关中，退可以守益州，所以刘备就下决心要把汉中给夺回来。公元217年，刘备亲率主力进攻汉中，诸葛亮留守成都，负责军需供应。刘备点大军进攻阳平关，想把阳平关给拿下来，结果呢，轮番的攻城，最后也没拿下来。双方在阳平关相持有1年之余，到了公元219年正月，刘备经过细致的分析考虑，决定改变行军的计划，避开地势险要、防守严密的阳平关，南渡汉水，沿着南岸山地东进，把定军山给拿下来了。定军山那是汉中西面的门户，西大门呢，也是地势险要。刘备占据了定军山，就打开了通向汉中的道路，对于阳平关也构成威胁。咱说了，驻守汉中的是大将夏侯渊，夏侯渊被迫将防守阳平关的兵力东移，要和刘备去争夺定军山。为了防止刘备进军北上，曹军在汉水南岸和定军山东侧建起营垒，修围寨，设鹿角。刘备呢， 夜攻曹营，把这鹿角啊都给烧了。夏侯渊命大将张合守住东围，亲率轻骑来救南围。刘备呢又开始转攻东围，派老将黄忠领一支精兵在东南围的险要地段搁这埋伏着。张合打不过，败兵撤回来了。夏侯渊听说了，不能把东面给丢了，急忙带兵回救东围。走到半道上，正赶上黄忠这地方。黄忠是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命人放箭。夏侯渊是毫无准备，战败而回，包括夏侯渊本人也被老将军黄忠给斩杀了。张合一看，算了吧，主将都死了，军心已乱，退守阳平关。守阳平关，高举免战牌，避而不战。夏侯渊一死，曹军由张合统领。很快，张合把战场的情况写了封书信送给曹操。曹操一听说，心里面也一翻个，汉中战场失利，不能够见事不管，率领大军从长安出斜谷，赶赴阳平关来救援汉中，也为夏侯渊报仇。然而现在西蜀军士气正旺啊，刘备腰里边掖冲牌，谁玩跟谁来呀、啊、通过定军山的争夺战扭转被动局面。现在刘备也信心十足啊，召集部将说，诸位将军呢、啊、探马兰奇向我禀报，曹孟德现在领兵十万前来救助阳平关，不日即可到达，大家伙儿看看怎么办。有人就说啊，打呀，能怕他吗？咱们占据定军山，以天险抵挡曹操。有人说呀，咱呢得撤离定军山，以免被人家给包围，说什么的都有。刘备一乐，呵呵，诸位将军呐、啊、曹操虽然前来，但是无能为力，汉中必然归我呀，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就可以取得胜利。哦，大伙儿一听十分高兴，好吧，各领兵丁将士前去准备。等曹军到达汉中以后，刘备啊已经利用有利的地形据守险要之处，不和曹操决战。怎么喊怎么叫阵，我不出来，我不打，这叫避其锐气。咱们讲了军争篇呢，咱说了大兵刚到，士气正旺，我不碰这个硬。哎，等你士气低落的时候我再去打你，你严谨我呀得让你混乱。所以这刘备啊时不时的派出一支部队骚扰曹军，打个偷袭战呢、啊、见应就回来，反正你休息我就打你，你要来打我不战，老不让你休息。同时派人骚扰曹军的后方，断其粮草，断其交通。你看看这面曹军想攻攻不下来，时不时后方还有险情，粮食送不来啊，书信不能往来，你这可怎么办？现在曹军是攻险不胜，求战不得，粮草还日益匮乏，大军要无粮，军心就涣散，不战而自乱，兵无斗志啊，每天呢士兵逃亡的也不少。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曹操一看不行啊，再坚持下去老本都得扔这儿，不得不放弃汉中， 全军退回到了关中，刘备呢是如愿以偿占据了汉中，马上派刘封、孟达攻取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势力得到扩大，形成犄角之势。这个汉中的争夺战以刘备胜利而告终结束。你看孙武在《孙子兵法·军争篇》提出说，用兵作战最困难的地方是在于争夺制胜的条件。从刘备和曹操争夺汉中之战当中，的确也证实了孙子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交战之初，曹操占据汉中，把守阳平关这一军事要地，打退刘备军队多次进攻，使得刘备呢处于长期屯兵于城外毫无进展的被动状态。而后来当刘备抢占了定军山之后，形势发生转变，刘备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受制于人变为制于人，能够以逸待劳，而且能够调动曹军，使曹军疲于奔命，来回奔走，以至于最后陷入求战不得、进退两难的境界。从刘曹两军前后所处截然相反的地位中可以看出争夺制胜权的重要性。刘备之所以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最为主要的一点是在于在关键时刻他能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在出其不利的情况下，刘备放弃了以硬碰硬的作战方式，而是通过长途迂回占领了军事要地定军山，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后刘备反客为主，调动曹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曹军。最后刘备面对曹操的援军，采取以主力守险不战，以游兵扰其后方的战略，迫使曹军撤出汉中。所以啊，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刘备取得汉中正是运用《孙子兵法·军争篇》迂直之计的成功典范。